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汉朝课堂。今天呢是5月30日，那我们就来到5月30日历史上的今天。诶，今天的话题呢，其实是一个恐怖袭击事件啊。这个自从历史上的今天系列开始以来，我们还是第一次讲到，诶，应该是第二次讲到恐怖袭击啊。因为我记得之前讲过这个墨西哥这个Michigan 啊学校的这个巴斯学校的爆炸案啊，那也算是一个恐怖袭击。今天的呢也是恐怖袭击，是发生在1972年。时间先倒回到几十年以前，日本在20世纪初期就有了自己的共产党，也就是日本共产党。只不过遭到了取缔。那后来呢，这个共产党就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啊，参与日本的这个政治，一度声势很浩大，不过势头又再次衰落了下去。那么到了1969年的时候呢，共产主义者同盟团体当中的激进派，就是这一群武斗，这个，你说他们是激进派也好，你说他们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也好，总之这一群人呢，就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当中分离了出来。他们的宣言呢，是要从事武装斗争。那这一波军队呢，他们这个英文的名字呢，就是在Japanese Red Army 啊，就是这个日本红军。那在日语里呢，被叫做日本赤军啊。这个汉字，日语汉字的话是日本赤军。所以在中文世界，我们也称他们为赤军啊，也就是日本赤军。那日本赤军当中呢，有一支这个最为激进的武装啊，就是一群日本人。他们呢是直接到了海外，尤其是到了这个中东啊，这个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这个地方，跟当地的穆斯林激进主义者联合起来啊，然后来进行训练，希望能够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啊，来这个达成自己的政治诉求啊。那他们呢，主要的主张就是推翻日本的皇室和日本的政府，推动这个在日本建立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啊，并且推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啊。那么这个日本赤军呢，是被认定在历史上还存在的时候呢，其实是被认定为恐怖组织啊，是一个国际性的恐怖组织。主要就是在于它其实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在世界各地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那今天要讲的，这个1972年5月30日的这个特拉维夫机场啊，当时是叫卢德国际机场的袭击事件，其实就是日本赤军的第一次啊，这个恐怖袭击。那卢德国际机场呢，就是它是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啊，现在这个机场已经改名了，是这个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本古里安是以色列的这个创党的这个就是建国总统啊，这个建国应该说是建国总理啊，这个本古里安。那是为了纪念他，改名为本古里安，他也算得上是以色列最主要的一个国际机场啊。这个它是该国最大的机场啊，也是一个主要的航空枢纽。那在1972年的时候呢，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的策划之下，有3名日本赤军的人员呢，计划对卢德国际机场呢进行袭击啊。三名这个日本人啊，安田泰之、奥平刚士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个人叫这个冈本公三啊，这三个年轻的日本人啊，就计划来展开袭击。那在1972年5月30日啊，这个晚上10点的时候呢，这三个人就乘坐法国航空啊，从意大利的罗马飞，这个降落在了卢德国际机场。那这三个日本人打扮非常的普通啊，而且这个是拿着小提行箱的，也没有引起过多的注意。那当时的以色列其实是这个，在当时以色列其实就非常注重机场安全啊，这个。因为以色列当时是正在这个被敌对的国家势力所包围啊，到了这个第二年1973年的时候，这个 Yom Kippur War 啊，这个逾越节战争啊，也被称为这个赎罪日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啊。那这个就是中东局势算是正剑拔弩张的时候，以色列的安全也是做得十分的这个紧张啊。但是呢，他们的目标主要都集中在穆斯林啊，尤其是这个阿拉伯解放主义者身上，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日本在当时已经算是一个新晋崛起的经济体啊，再加上 日本跟以色列的关系呢还算是不错，所以对这个日本乘客也没有太多的注意。而偏偏在当天呢，就是他们在罗马起飞的时候呢，意大利的机场正有这个工人在罢工啊，这个机场安检人员在罢工，所以安检也做得不是十分的充分，所以这三个日本的青年下了飞机啊，这个下了飞机到了机场之后呢，拿着小提琴盒子啊，因为是日本人啊，入境的时候也没有被过多的查，拿着小提琴盒子，以为他们就是音乐家。结果这三个人下了飞机之后，在机场的这个候机大厅里面呢，把小提琴盒子放在地上之后啊，这个盒子里面装的不是小提琴，而是冲锋枪和手榴弹。那这三个日本人啊，这个立刻装，就是三名赤军成员啊，这个拿出武器之后，就开始向正在候机的人群进行扫射，并且投掷手榴弹啊。那么在混乱当中呢，啊，一共造成了24人当场死亡啊。除此之外，还有78人受伤啊。这个造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啊，这造成了这个啊非常重大的惨案啊。尤其是这个伤亡最重的呢，其实是这个一个来自于这个波多黎各的旅行团啊，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基督教的地区啊，尤其是波多黎各是这个信仰基督教的，波多黎各经常会有这个旅行团啊，前往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的老城啊，来去朝圣啊，作为这个基督教朝圣之旅。那这个其中就有一些成员呢，是这个基督教朝圣之旅的啊，就是来了啊，结果一下飞机啊，刚好正从这个登机口出来，正挤在这个候机大厅的这个门口呢，结果就遭到扫射。所以这个有17名啊波多黎各的美国人呢，是这个啊被射杀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8名以色列公民啊，这个被射杀啊，还有一名加拿大裔的犹太人呢。也是死于，也是这个遇难。除此之外，还有78个人受伤啊。那么，在这个与警方搏火的过程当中呢，其中一个日本的这个就是赤军成员呢，被自己人给这个不小心打死了啊。另外一个人呢，是被以色列警方啊所这个啊这个所这个击毙。那冈本公三呢，在与以色列这个应急部队交火的过程当中呢，被打成重伤啊，被这个警方逮捕啊，并且幸免于难啊。他现在还是这个在活着呢啊，这个啊获释之后，现在是生活在黎巴嫩。总之这个啊，就是这个事件10点开始啊，到了11点左右，事态已经基本结束。但是对本古里安这个机场里边的乘客啊，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可以说是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啊，一共是导致了这个100多人的死伤啊，并且这个啊是由3个人来进行这个袭击，这个有3个人来进行这个袭击的。那这个事件过去之后呢，啊，日本赤军也正式作为一个国际恐怖组织登上了历史舞台。那接下来呢，他们又在这个制造了这个就是啊，杜拜这个迪拜这个杜拜日本航空劫机事件啊，就是这个啊劫持了一架飞机啊，不过这个机上成员最终又被安全释放。除此之外呢啊，还爆发了这个新加坡事件啊，也就是这个拉玉号啊，这个劫持了拉玉号驳船啊，这个是爆发在新加坡。最为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马来西亚653号航空的空难啊。当时是一个马来西亚国内的航班被日本赤军成员所劫持啊，最终这个飞机是坠毁，导致机上100人啊，这个全部死亡，包括这个劫机者本人。那这个日本赤军的最后一次行动呢，是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啊，这个制造了人质事件啊，这个是1988年的4月啊。不过呢，这个日本赤军最终呢势力也是。这个势力也是大受打击啊，这个他们的这个核心成员呢，一个接一个的被逮捕啊，尤其是甚至这个后来潜伏的日本赤军成员啊，在这个海外的啊，也是陆陆续续在这个90年代也被逮捕啊。那日本赤军的最高领导人啊，也是他的这个曾经的组织者啊，这个重信房子啊，在2000年的时候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被逮捕啊，并且。在监狱当中写下了这个日本赤军解散宣言啊，日本赤军才在名义上啊正式解散啊。不过在这个重信房子被逮捕之前呢，日本赤军其实也只是名存实亡了。日本赤军的名号呢，虽然说不如 这个其他的一些恐怖组织那么响亮啊，但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呢，他们确实曾经在世界上造成了不少的风风雨雨，不过就是日本赤军虽然说制造了这么多的血腥事件啊，包括在日本国内啊，还爆发了这个浅间山庄事件啊，这个也是在1972年，在这个特拉维夫机场事件的这个3个月以前啊，在这个长野县啊，就是去东京的这个北边长野县的浅间山庄啊，这个警方与日本赤军的武装分子交火啊，最终这个日本赤军的一些成员被这个歼灭啊，然后这个剩余的一些成员呢加入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赤军的这个激进派里边啊，然后这个继续来进行这个行动。所以日本赤军到了1990年代呢，基本上就已经销声匿迹啊，到现在已经是彻底荡然无存了啊，他们也算得上是日本啊这个一支比较重要的啊，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武装斗争和恐怖袭击的方式啊，颠覆政府，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这么一个组织啊，但是他们的理念呢最终啊还是这个最终啊是没能够这个成功的啊，也因为毕竟是这个一群啊，怎么说呢啊，共产主义者嘛，这个没有成功是最好的。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本古里安机场啊，就是路德机场袭击事件，对以色列来说也是国际，就是对他的啊，就是整个安检体系啊，也是给他敲响了一个警钟啊，要不然他之前一直都是只锁定阿拉伯人啊，结果忽略了这个日本的恐怖分子啊，所以现在这个以色列的机场安检是出了名的严格啊，就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不管你是什么国籍啊，就只要你是这个行迹可疑啊，或者说来以色列的这个理由啊有点古怪的话，你放心，你一定会被仔仔细细彻彻底底的给这个搜查一遍的啊，没有这个任何人有例外啊，因为这个是血的教训啊，惨痛的教训，这个100多人的这个死伤啊，这个太可怕了。好了，这个就是本期历史上今天的全部内容，1972年的5月30日日本赤军成员在以色列的卢德国际机场，也就是现在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策划并实施了一次这个恐怖袭击，造成了100多人的死伤。好的，本期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再见，大家拜拜。